所谓的过日子，就是你开心也是一天，难过也是一天。与其说让我们逼着自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去过完接下来的每一个小日子，倒不如说，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专注我们当下的这个生活，专注好当下的这个时刻，我们舒舒服服的跟着自己现在的生活步调去走，这样子也是平凡又自在的一天呐。那这一期的生活世家，就让我陪着你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用文字记录生活，用声音拼凑故事，生活世家。
Hello， 你好，我是佳悦，欢迎你来到生活世家这个小小世界。来到了12月份逼近年末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说12月份是我很期待跟我很开心的一个月份，因为过不久圣诞节就要到了。那我自己在台湾留学差不多，算一下应该要一年又3到4个月的时间了。那在这段期间，其实有在台湾体验过各种的节日，但是我真心真心要赞叹的是，比起像是华人农历新年啊、冬至啊这些节日，台湾在圣诞节这个方面的布置跟它所营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真的很棒。因为像是我现在啊，就走在路上出个门，就会看到很多百货公司、很多的超商现在已经在卖着各种像是圣诞的装饰啊、一些很可爱的头饰啊，甚至是姜饼人那些饼干啊、食物等等。我就觉得哇，走在路上一整个就超级有 Christmas 的氛围，而且走在路上还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店家，他们就会特别有一些圣诞节的摆设，可以让像路过的民众去拍照打卡。那我自己本身每次看到圣诞树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会觉得好开心。对，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还蛮爱仪式感这回事的人，所以一年下来其实有很多节日嘛，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节庆，但是老实说我会特别去庆祝跟特别会去装扮去迎接的节日，算来算去应该也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年头年初的华人农历新年，然后再来呢就是即将要到来在年末的圣诞节。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要准备过这两个节日的时候，就会给我一种哇很喜庆然后很开心的感觉。那这一次我自己本身为了要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我要提前感受一下圣诞节的氛围，我就在12月9号也就是上周六，对，这个周末就特别去到大台北的板桥区。因为板桥区它其实每一年大概在11月尾12月头的时候，就会有大概几个礼拜的时间会举办新北耶诞城，所以我那时候就一个人大概在傍晚7点左右，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工作，工作完了就去逛一下公馆夜市，去吃了晚餐之后，就突然间心血来潮想说好啊，反正捷运搭得过去嘛，就想要去感受一下新北耶诞城的那个氛围。因为去年的时候其实也有新北耶诞城这个东西，但是呢因为那时候去的时候没有去看那个行程表，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上10点多左右了，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那些表演啊活动啊都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去那边就是白去。所以今年就想说7点多这个时间感觉可以哦，就一个人搭捷运去到新北耶诞城那一边。然后在去之前其实有跟身边的朋友说我有这个想法，那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兴趣想一起来的，那就一起来。但是跟身边的朋友提了一些想法之后，其实就收到一些反馈，身边有一些朋友就会跟我说那边都不好玩的，人又多， 去了就是人挤人，就像我去年去那个台北跨年那样，就会看到满满都是人，而且整个空气很不流通。所以我跟身边的一些朋友说了之后，其实大家相对来说就不太建议我去那边，就觉得说应该也像去年这样不好玩吧。但是我就是很叛逆，我就偏要去，就哪里有热闹就爱去那边凑热闹就对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不管再多人都好，我都还蛮想要去看一看的。我就是那种对于休闲活动，对于 me time 娱乐这个部分就特别有主见的人。我很想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就算身边的人再怎么给我泼冷水，或者是到最后其实身边没有人有空或者是有那个意愿可以跟我一起到一个地方出游都好，我都会觉得 OK 啊，一个人想去就去，想玩就玩。所以对于体验生活这个部分，我觉得自己还是有那一份莫名的坚持跟固执。那讲到新北耶诞城嘛，当然到了板桥车站之后，对，那个人流真的非常非常多，真的是你一到站，你一走出去，你就会看到满满的人，你根本就不用想说哦，怕找不到路还是什么，不会，你只要跟着那个人流，你一定走得到。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去过去年的台北跨年，台北101人民广场那边跨过年，所以我觉得相对那个时候跨年那个人流量还没有到太恐怖的地步，我自己本身是还可以接受，就顶多人挤人一些。那虽然说现场的人真的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看到周围的人其实都是成双成对，要不然就是一大群人大家一起走，有自己身边很亲近啊很心爱的人一起陪伴出游，然后就会看到身边的人其实再怎么挤都好，大家的那个嘴角啊眼神啊都是洋溢着很幸福跟开心的那个感觉的时候，我会莫名其妙的被感染到那种也同样很开心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去到那边虽然很热，虽然人挤人，但是我觉得自己有收获的一点是确实有感受到圣诞节的那个氛围，而且去了之后心情有被感染到，有跟着变得很开心。而且很特别的是，我觉得台湾的人真的很有仪式感，因为我看到大部分来到耶诞节的人，我一下那个捷运我就看到蛮多那种少男少女啊，甚至是那种六七十岁的那种阿公阿嬷，他们的头上都有戴着很可爱的圣诞节的头饰，要不然就是有人直接穿那种圣诞节的衣服，就为了要去那个新北耶诞城，我就会觉得哇好有仪式感。对，那对于仪式感这件事情，因为我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头也是有跟大家说，我对于圣诞节跟农历新年这两个节日有我自己的一定的仪式感嘛。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往年的圣诞呢，我都会买一些类似像巧克力啊、Hershey 啊、Kinder Bueno 啊、Cadbury 啊这些巧克力，就是来庆祝一下圣诞节，或者是偶尔有几年会跟身边的一些表哥表姐表弟，然后或者是一些朋友，有一些社团会举办一些交换圣诞礼物的环节，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话相对来说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反而是在11月尾的时候，我就早早物色好了好几件的衣服，我就果断下单买了4件的冬季小洋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特别，是因为如果熟悉我的人就会知道，我其实打从小学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不怎么爱穿裙子出门，所以你基本上就不会看到我穿什么裙子啊，更不用讲是小洋装这类的。我一般上的装扮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件 T 恤，然后再搭配一件长裤，这样子就可以出门了。 整个装扮就不会说很丑，但是在人群当中也没有说到很亮眼。我可以说我自己是没有 fashion sense 的那种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觉得要好好的去过好自己的生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是我以前不太会有的，就是会想说我好像可以更加的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我希望我自己能够稍微变得有一点不一样，我希望自己不管是在内心层面还是外表让大家看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各方面我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所提升跟有所改变。所以在11月尾的那个时期就有一个想法是，哇，我突然间很想要去尝试一些过去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就包括像是买那个小洋装，然后包括买化妆品，然后学化妆等等这一些小事开始。那当我开始有了这些改变之后，其实身边有一两个朋友就有私下跟我聊天，就有跟我说，诶，他们觉得我最近散发的感觉开始变得有那么点不一样了，也不是说变得更美还是怎么样，而是觉得我变得更加的有能量，变得更加懂得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过成我喜欢的那个样子。对，如果大家有听上一期节目的话，上一期节目的主题是用悲伤抵抗悲伤，我自己就算现在回听那期节目都会觉得哇好沉重。的确我在最近的这半年可以说生活稍微有那么点低潮，然后就会有很多非常负面非常沉重非常悲伤的各种各样很复杂的情绪，再加上身边其实有蛮多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我觉得还蛮打击我的。然后经历了好一段的低潮，能量很低的这个阶段之后，我反而觉得现在这个阶段的我开始有一个念头，是我很想要把我在过去这半年甚至是更久的时间所失去的能量一点一点的找回来。如果说八到十月这段期间的我是陷入一个非常低潮非常迷茫非常负面的那个期限的话，那我觉得最近11月跟12月这个两个月份的我自己的状态更多是在疗愈期，是在治愈着我自己。而那个治愈自己的关键，我觉得很大部分就是在于开始学会怎么样去摒除掉生活中各种很影响到我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能量，甚至是那些会让我自己陷入怀疑自我不良情绪循环的各种人事物，都开始学习怎么样去一个一个把他们给摒除掉，也开始学习怎么样把更多的专注力集中在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件事上。有的时候我会想，全心全意的专注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件事情会很难吗？只需要就是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过得开心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就算我现在有在慢慢的调试我自己生活的方式跟步调都好，就算我现在觉得自己有在慢慢改变都好，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哇，要专注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件事难。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人都是群居动物，我们每一天出门在外都还是会碰到很多人，而且是各种各样不同性格的人，我们需要跟这些不同性格的人去交际，我们会需要去融入不同的圈子，去学习去工作。所以当说到要完完整整的去做自己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哇好难哦，怎么可能就是完全不受到旁人的影响，这件事怎么可能可以做到？但是我又的确看到身边有一些很做自己的人， 但是哦，他们的那种做自己是做到很极致的那种，他们就是那种我想要说什么话我就说，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做，我就只想着自己，我就少一点顾虑别人，所以他们确实活得还蛮自由自在，很无拘无束。但是站在我的立场，我会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这样子很做自己的人偶尔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或者是在无心之中，会不小心伤害到身边的人。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心直口快，太做自己，但是我又发现到往往这样子的人，他们可能在无形之中伤害到一些人之后，说抱歉的方式就是哦 sorry 哦，哦抱歉哦，这个人就是比较直，我没有其他恶意的，我又不是故意，我就是人比较直爽一点。那当我们看到他们的生活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反而我们身边这些旁观的，特别是又很喜欢想很多的 overthinker， 就会觉得讲说哇，整个气氛好像会很僵耶，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反而我觉得到最后不自在跟辛苦的会是我们这些顾虑太多，这些想太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会在想，做自己的同时跟周围的大家都维持一个很良善的关系，各自安好，是不是这两件事情真的能够达到一个平衡？我想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可是我又不想要当所谓的烂好人，处处在意别人的感受，处处为所有人好，我真的可以做到吗？为什么这两件事要两全其美，会这么难？所以在各种各样的反问之下，我觉得我终究还是选择了去更加在意别人的想法跟感受。所以我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那么多的顾虑。今天的这期节目主题是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吗？先不要往那么大的层面想，先从生活中的小事开始。其实要过好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或许也不会那么难，比如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休息，是不是可以从这些事情开始做起，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了呢？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来到台湾之后，其实就有认识到一个朋友。那我觉得这个朋友很特别，因为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刻开始，他给我的整个感觉就是，哇，这个世界上怎么可以有一个人，到了20几岁，还能够保持着像小朋友那样的纯真，那样的天真无邪，好像没有被世俗给污染过，给伤害过的那种感觉。我那个朋友一直以来给我散发的一种感觉就是，哇，他很淳朴，又很纯粹，又好像每天都没有烦恼，很无拘无束。后来的时候，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当中，我就发现到，因为我们之间的生活方式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同。打个比方，他就是那一种，哦，我今天心情好，我想要吃一顿可能200元台币的意大利面，但是我口袋只剩下可能刚好210元。那一般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就会想很多，但是他就是那种，哦，我今天心情好，我想吃，我刚好有这笔钱，那我就义无反顾的去吃。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面，让自己开心跟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是第一顺位，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吃一顿让他自己觉得很开心的饭，他就会之后就会有更多的能量去搞定更多生活中比较繁杂的事情。在他的世界观里面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像我的话，我在花一笔钱之前，我真的会想很多，我会想东想西。就拿刚提到的吃好一顿饭这件事情来说好了， 如果今天我口袋当中同样有210元，就算我再怎么想要吃那一顿200元的意大利面都好，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直接把这笔钱就这样潇洒的花掉，花在一顿意大利面上。我就会开始想说，哇，我把我几乎所有的家产花在就是吃那么贵的面上，那我吃完了就拉出来了，这样值得吗？我就一直这样子想，然后想完之后，哦，我就会摸摸鼻子，默默走到像附近的干面店吃一碗40元的卤肉面，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太难吃，也没有太好吃，就吃了一顿饭，吃饱就回家，或者偶尔就是为了要省钱，就直接不出门，在家煮一包方便面吃了就算了。但是我有的时候最近啊，就会想，我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就是做什么都想很多，都顾虑很多，到最后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欸。我真的会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是我要的吗？这样子的生活真的有意思吗？就因为我觉得我过去很大部分的生活都是我把自己堆得很多很多的任务，然后生活就是每一天都在忙忙碌碌，确实充实是充实，毕竟我也在做着我自己热爱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太满哦，然后又没有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反而到头来我自己就会很容易陷入一个，哇，我每天都那么忙碌，偶尔心情还会暴躁，心情不好，然后又熬夜啦，然后吃饭又吃不饱啦，又没有什么休息啦，这样子的生活真的是我所想要的吗？虽然我是出生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凡的家庭，我的家里没有特别的富裕或是特别的贫穷，但是我的潜意识里面就会想着，我不能乱花钱，我不能乱花钱，我要省钱。但是直到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我后来想着想着会觉得，OK， 在我的能力范围许可的情况之下， Why not？ 我就偶尔放养一下自己。但也不是说每天都过很奢侈的那种生活，每天都大鱼大肉，而是把自己近期可能赚到的一小部分的钱拿出来让我自己好好体验一下生活啊，开开眼界什么的，这样子也不是过好生活的一种办法吗？如果啦，连我们自己都一直舍不得给我们自己一些什么，那我们还渴望别人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最近经历了很憔悴的一段时间之后，反而在这种物质方面的事情，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当然打工还是要照打，然后赚到的钱当然还是要照存，当然还是要秉持着那个原则，就是不要随便浪费跟挥霍。但是我会比方说把这一个月赚来的一部分的钱就当作是我这个月的娱乐基金，就在我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我更想要去不一样的地方探索，在我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之下，我想要吃一些或者是喝一些东西可以让我真的很就是 enjoy 的，我真的很想要的东西，我想要到处去走走看看，我也想要偶尔给自己买一件漂亮的衣服裙子。对啊，现在想想我觉得自己给自己的快乐哦，就是真的可以这么简单。那像最近因为接近年末了嘛，相对来说我自己本身就是会很忙碌在各种的期末考啊，期末报告啊，真的有很多的那些应当作品要交交跟呈现。你知道我这两个礼拜哦，每一天的日常几乎就是，哦，我要写企划书，我要录音，我要上课，我要到学校的电台值班，我要做作业，我要读书，我要写报告，我要剪辑音档。对啊，整个生活就是很繁杂。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是，我会开始想要去寻找一个 work-life balance， 就是我会告诉我自己说， OK， 我现在很忙碌没有错，但是我忙完这一段冲刺期之后， 我想要安排一些行程规划，我想要给自己安排一个 trip， 可能让我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我的心情。因为我真的不想要哦，我自己的人生到老了之后，当我真的有一天不能动了，不能走了，我躺在摇椅上面看夕阳，我退休的时候，当我回想起我前半部分的人生的时候，诶，好像只有很多很多很忙碌很疲累的回忆可以回顾，然后就没有了。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不想我自己的人生只有一辈子忙碌。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多看看自己，多想一想自己，当然也不是说要我们做一个很自私很利己主义的人，只是当我们有这个能力去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跟生活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给予身边的人更多的爱跟温暖。永远都只想着别人哦，永远只把所有人摆在自己前面的话，我觉得我们永远也只会有内耗的份，到时候也不会有人真正的去可怜你，去心疼你。那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就有到戏院去看了一部最新上映的台湾国片，在12月8号就在全台上映了，那个片名叫做小小。我觉得大家认识这部片可能也是因为林品彤这个人，他就是今年的第50届金马奖最年轻，就只有12岁他就夺得影后这个殊荣的林品彤，才认识到这部片小小。那品彤呢，他在小小这部片里面饰演的是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但是他从小就患有过动症，他就是一名过动儿。那也因为他跟身边的人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在学校就会经常被一些很顽皮捣蛋的同学给霸凌、给孤立、给排挤、给嘲笑，甚至是欺负。而且在电影里面你可以血淋淋的看到同侪之间是没有人想要去帮他的。那主要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的这部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虽然导演把大部分的剧情篇幅都编排在让大家看到过动症的日常跟一些心境，让大家可以从小小这个角色当中感受到过动儿那种长期以来不被理解的无奈跟绝望，也同时让大家看到作为过动儿的家人他们本身做出的很大的牺牲，他同时间也让我看到人性黑暗的那一面。我觉得电影当中哦，各种角色各种角色的对手戏很有趣，你可以看到那些小学生那些同学为了要从老师的手中得到类似那种好学生的 sticker 这样子的东西，他们就有的就在表面上装腔作势的要去关心小小，或者是假装就不跟小小计较，但实际上其实这些同学他们打从心底的就对这个过动儿对小小这个人就是不屑一顾，甚至是充满鄙视。那另外就是你可以看到小小的爸爸，他就是长期在外工作，他对小小的生活可以说几乎不闻不问，直到他们真正见面了，那个爸爸他才稍微的做一做样子，挤出对小小的那一丝丝的关心。但是如果你真的问那个爸爸，你真的有在关心小小吗？有在关心你的女儿吗？可能你得到答案就是没有。所以电影当中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这些细节都在提醒着我们，就让我们反思说到底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关心，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当我们无条件的把别人放在我们心中很重要的位置的时候，真的会有人像我们那样愿意对我们掏心掏肺吗？后来我思考了之后，我还是会觉得这个世界可能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并不多，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去强求别人一定要回报我们对他们的好。 比起少数真正在意我们的人，其实生活中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啦，对于我们每天发生的经历都是抱持着一种看戏的心态。我们都讲嘛，人生如戏，我们是看官，我们就是那个演戏的人，演着自己的人生，那我们周围的人就是那些看着我们人生在看戏的那种人。就会发现到有的时候可能你在某些人的面前就是跟他们诉苦，跟他们说一说你自己心里的一些悲伤，你最近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在表面上他们听你诉苦的时候偶尔会对你打抱不平，可是当你一转头，你不知道你的这些故事会不会真的成为这些人们跟其他人交流八卦的一个素材来源，你不会知道自己就是这些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成为别人背后议论的一个素材，或者是闲话家常的话题来源。你以为别人真心的站在你这一边帮你愤愤不平，可是真的很有可能在你一转头的瞬间，你就成为了别的圈子里面被讨论的焦点。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人都跟我有着相同的想法，没有多少的人喜欢自己的事情被别人到处议论八卦，我也不喜欢，因为我会觉得八卦这个东西哦，传到最后就会变成无谓又不实的谣言跟流言蜚语。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好好过自己的生活，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件事情，其实某程度上也像是在提醒着我，有的时候远离这些是是非非，我可能会过得更加的自在。如果啦，今天你觉得你不喜欢自己成为某些人或者是某些小群体那个被闲话家常的焦点，你觉得说这样子会很影响自己的心情，那就尽可能的远离这些会制造是是非非的人事物，也不要试图从太多人的身上去获取认同感，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讲真，就算你真的得到了别人表面上的关心， so what? 那又怎样？到头来，其实某一天你还是有这个可能会从某些人的口中听到，哦，某某某跟我说你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你怎样怎样。流言蜚语其实我们管不着啦。那可以做的总结是，比起做自己，现阶段的我更想要做好自己，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那就好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直接的感官，我们肯定可以很直接的去辨别到底我们生活当中谁才是真正值得我们付出的人，谁才是那个值得我们给予温暖的人。所以永远不要想着我要对所有人都好，我要让所有人都感受到我的好，我要让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这样子真的很累，而且也是一个吃力不讨好，有的时候还会委屈自己的一个想法。到头来你还是会想，诶，我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我对所有人都好，只是为了让别人说我是一个好人吗？每个人的精力说实在的真的都很有限，与其说一直花费心思让我们自己融入更多的圈子，更多的团体，让所有人都觉得，哦，我就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倒不如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自己，我好好的去看一本书，我好好的躺着看一部我自己很喜欢的韩剧，好好的录一期 podcast， 好好的戴上耳机听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歌，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在不干扰到别人的情况之下，也隔绝那些生活中会不断的带给自己纷纷扰扰跟负能量的人事物。先好好的照顾自己，再用我们的其他的余力去关心那三两个，那几个我们觉得值得的人。 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自由自在，也更加的有意思。那节目的最后呢，就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到的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呢，就是取自 goodlifer.tw 这个博主他写的。他就写到说，你的每一个意图都会传送到宇宙，然后像回力镖一样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你应该先想着你自己喜欢而且渴望的事，而不是那些让你感到困惑或带来负面的人事物。专注是纯粹，是坚定不移的，放在我们生活上也是一样，专注的在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是那个坚定不移又纯粹的我自己。 OK， 哇，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好多，那这一期的节目呢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想要跟我说的话，或者是你有一些自己的经历想要跟我分享的话，都欢迎你来到生活世家的官方 IG chia_lifezone_podcast 来私讯我，或者是你也可以到生活世家的小树洞跟线上的管道匿名留言，我都会一个一个去看的。那这期节目呢也会在各大的平台，像是 Spotify、 First Stor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BOX 等等都可以听得到。 OK， 那我是佳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